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布林肯说，俄罗斯利用粮食作为武器，波及全球数百万人。耶伦说，朱七财长会议同意注资助乌克兰渡难关。美国 CDC 支持5到11岁儿童施打追加剂，间隔至少5个月。拜登亚洲行，首站会晤韩国新总统，聚焦北韩。大陪审团起诉布法罗枪击疑犯。微软冰审查美国用户，屏蔽中共敏感词。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俄国黑海舰队封锁乌克兰港口，满仓谷物无法运送，恐导致全球性的粮食危机。俄罗斯政府将此归咎美国制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9号指控俄罗斯是乌克兰利用粮食作为武器，挟持物资购为人质，影响所及不单止是乌克兰人，还包括全球数百万人。布林肯当日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表谈话时，呼吁俄罗斯停止封锁乌克兰港口。现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的麦维德夫就说，外国人并非白痴，不会在受到严厉制裁的同时乖乖出口粮食。俄乌战争造成全球谷物、食用油、燃料和肥料价格飙升。布林肯说，将粮食武器化的决定是莫斯科单方面作出的。在全球粮食供应量缩减、价格飙升时，有约2000万吨的谷物摆在乌克兰谷仓内无人使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试图敲定协议，让乌克兰恢复粮食出口，并让俄罗斯向全球市场重启粮食与肥料生产。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七大工业国集团朱七财长19号同意在乌克兰抵御俄罗斯侵略时提供所需财政资源。此外，各国财政决策者亦决定要达成他们所设的通胀目标。七大工业国集团在德国的科尼斯温特举行财长与央行总裁会议，预定20号结束。路透社取得朱七公布草稿，其中承诺提供184亿美元，但耶伦在首日会后不愿意向媒体证实。耶伦说，几乎当局估计在国内经济遭受战争重创下，未来三个月还需要150亿美元来弥补收入损失，而朱七会中承诺提供乌克兰的资金超过这个数目。美国联邦参议院19号同意提供近400亿美元援助给乌克兰。耶伦说，其中包括75亿美元新的经济拨备。欧盟执行委员会亦承诺提供乌克兰90亿欧元，加拿大、德国等其他国家亦都答应加码。此外，耶伦表示，全球性的高通胀是一重大议题，但无一个决策者说要考虑提高通胀率目标。耶伦说，他仍然相信美联储可以做到经济软着陆，而不会造成衰退，但要如何达成，取决于美联储官员自身。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将至，但全美 COVID-19 疫情又出现回温，单日新增确诊又达10万例。卫生官员和专家担心，如果国会不给予重视并拨款防疫，难保不会再次出现单日百万确诊。就在美国感染人数再度飙升之际，美国疾病管控暨预防中心 CDC 礼拜四建议，5到11岁儿童在完成接种 COVID-19 疫苗后，间隔至少5个月应该接种追加剂。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17号批准5到11岁儿童在接种两剂疫苗至少5个月后，可以接种辉瑞或者 BioNTech 疫苗追加剂，以提升保护力。美国政府一直推动符合条件的民众接种追加剂，但只有5到半数已完整接种的民众愿意施打。辉瑞在会议上表示，数据显示第三剂疫苗能够在5到11岁健康儿童身上诱发强烈的免疫反应来抵御 Omicron 变异株。目前美国5到11岁儿童族群中只是略高于 29% 完整接种两剂疫苗，5岁以下儿童尚未核准可以接种疫苗。 拜登总统上任后首次出访亚洲。路透社报道，拜登预计今日傍晚抵达韩国，将首次亲自会晤新总统尹锡悦。两人今日将参访一间三星电子工厂，听日就有一整日行程。两人好可能处理有关北韩的重要议题。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不单止恢复试射洲际弹道飞弹，而且似乎准备重启核弹试爆，可能在拜登亚洲行期间行动。白宫国家顾问沙利文在飞往韩国途中被记者问到北韩测试武器的可能性时说，面对北韩进一步挑衅，美国和韩国与日本的合作只会更增强。报道说，抗衡中国区域势力是拜登此行一大主题。此外，沙利文表示，拜登22号将在首尔和现代汽车执行长会面，感谢他在美国乔治亚州投资建电动车厂。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乔治亚州州长坎普今日将宣布现代汽车会投资超过70亿美元，时机适逢拜登访问首尔。韩国预计亦将成为拜登提出的印太经济架构创始成员。拜登在亚洲行期间将就此计划宣布相关事宜。上个周末，纽约布法罗超市大规模枪击案件的18岁疑犯詹德龙礼拜四在法庭短暂出庭时被以一级谋杀罪正式起诉，他在一分钟的庭讯中始终沉默，有几名受害者亲属旁听。助理地区检察官哈克巴什提交了礼拜三发布的起诉，检察官在纽约州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起诉被告一级谋杀罪，包括类似布法罗枪击案中多人被杀的事件。这个单一控罪包含了所有10名死者，詹德龙被命令继续扣押不得保释，等待一个大陪审团的进一步行动。詹德龙预计6月9号再次出庭。詹德龙被控上个礼拜六在一个黑人社区的一家超市开枪打死10人，打伤3人，11名受害者是黑人。联邦调查局正案仇恨犯罪调查此案，拜登总统礼拜二还访问了当地。调查人员正在研究一个180页的种族主义文件，据说是詹德龙所写，称攻击是为了恐吓所有非白人、非基督民众，让他们离开美国。加拿大一个大学的公民实验室研究人员发现，微软的必应兵搜索引擎对美国用户进行审查，屏蔽中共当局不喜欢的政治敏感词。在中国大陆、加拿大和美国，公民实验室发现绝大多数与中国政治人物名字的中文搜索都受到审查，这些人主要涉及中共高层政府领导人和政党人物。除此之外，公民实验室还发现其他一些在中国具有政治敏感度的专有名词在美国的英语地区亦受到审查，譬如法轮指的是法轮功，天安门和六四亦受到审查。这一项研究显示了中共的审查机制渗入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用户。这些发现是继2021年6月海外用户发现必应对六四坦克人的图片搜索进行审查的又一证据。公民实验室在报告中写道，本报告的发现再次表明，一个互联网平台不能够对其用户中的一个人群进行广泛的政治审查，同时又为其用户中的另一个人群提供言论自由。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能源部长说，不排除制裁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参议院通过保护婴儿奶粉供应法案，送拜登签署。斯里兰卡首次主权债务违约，深陷中共债务陷阱。罗奇说，停滞性通货膨胀将至，市场还未做好准备。加拿大正式禁止华为中兴进入 5G 网络。夏季未至，美国过半人口将遭遇创纪录高温。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礼拜四表示，拜登政府并未排除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实施制裁的可能性。 路透社报道，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后，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接连宣布禁止购买俄罗斯石油。不过，直至目前为止，华盛顿并没有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实施次级制裁。格兰霍姆指出，政府将针对相关议题作出决定。制裁措施通常由财政部和国务院决定，能源部长就可以就制裁对全球油价的影响提出意见。当被问到拜登政府是否应该实施次级制裁时，格兰霍姆表示，这一选项肯定不会被排除在外。尽管华盛顿已采取行动，从战略储备中释出创纪录的石油，在油价居高不下之际，这些措施仍可能会推高全球石油价格。格兰霍姆坦言，西方对俄罗斯的首波制裁已经导致全球市场每日减少约150万桶石油，而欧盟逐步淘汰俄罗斯石油的计划可能会导致年底前石油市场每日再减少150万桶。国会参议院礼拜四一致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保护低收入家庭免受婴儿配方奶粉短缺的影响。由于之前已获得众议院批准，该法案现已送交总统拜登签字。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发言时说，我们在参议院就重要措施达成一致是很罕见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一致，但这个是那些重要问题之一。这一项名为获得婴儿配方奶粉法案的立法，礼拜三以414比9的罕见投票结果是众议院通过，目前已送往白宫，预计拜登总统会很快将它签署成为法律。这一项政府营养计划的参与者购买了美国大约一半的婴儿配方奶粉，使该计划成为美国最大的婴儿奶粉买家。该法案将允许农业部在紧急情况、灾难和供应链中断期间，免除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营养计划的合同限制。这个意味着参与这项计划的家庭将能够使用这法案购买任何可用的配方奶粉。5月19号，斯里兰卡政府宣布未能偿还总共7800万美元的债务，是这个南亚国家自独立以来首次出现主权债务违约。目前中国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债权国，斯里兰卡因深陷中共一带一路债务陷阱，此前已将战略海港及周边土地长期租给北京。泰米尔卫报礼拜四报道，由于持续的经济危机，斯里兰卡自1948年脱离英国独立以来首次出现主权债务违约。原定于4月18号到期的7800万美元过期付款宽限期在这个礼拜三到期。礼拜四较早时，斯里兰卡新任央行行长南达拉尔维拉辛赫表示，我们向债权人宣布，在债务重组之前，我们无法偿还这一笔款项。维拉辛赫警告说，斯里兰卡的经济情况仍会持续恶化，通胀率在 30% 左右，未来几个月通胀率会上升到 40% 左右。近期当地大面积的停电和燃料、药品、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严重短缺，已让斯里兰卡民众苦不堪言，而政府因为处理经济危机不当引发民怨和民愤，亦引发一波暴力示威浪潮。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董事长、美联储前经济学家罗奇礼拜四表示，停滞性通胀正卷土重来，并警告美国正走上一条危险的路，这个会导致物价上升、增长放缓。罗奇礼拜四接受 CNBC 节目访问时表示，这种通胀问题很广泛，而且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市场甚至还未完全考量到控制需求方面。这个凸显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目前所处的困境。罗奇预计到今年年底，通货膨胀率将维持在 5% 以上，而且加息两码将无法抑制通胀。另一方面，鲍威尔排除了更大幅度调整的可能性，只是证明他被绑手绑脚，市场亦对这一结果感到不安。 近日道琼斯指数自1932年以来首次出现连续八个礼拜下跌，标普500指数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亦创下2001年以来最差的单周跌幅。疫情大流行的早期阶段，罗奇就曾经警告恐怕会出现1970年代的通胀，而现在增添更多警惕的因素，包括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同时再加上中国清零政策，令问题雪上加霜。据加拿大政府礼拜四宣布，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中国公司华为和中兴参与加拿大本国的 5G 网络建设，并要求逐步移除已有的相关设备。加拿大创新、科学和经济发展部长双鹏飞和公共安全部长马首诺在当地时间礼拜四下就宣布了该消息。双鹏飞在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加拿大政府在确保我们电信基础设施的长期安全，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政府准备禁止将华为和中兴的产品和服务纳入加拿大的电信系统。这个是在我们的独立安全机构进行的彻底审查，并与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协商之后的结果。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部长马首诺召开记者会，表示 5G 科技将贯穿全加拿大，涉及加拿大目前以及下一代的国土与公共安全，并强调加拿大政府将采取一切行动，防止加拿大处于危险之中。这个周末，尽管还是五月，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将遭遇90华氏度或以上的高温。尽管距离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还有个几礼拜时间，美国夏季还未有正式开始，但近 60% 的美国人，即近2亿人，将在接下来的几日内感受到90华氏度的高温，创纪录的高温一直在干旱的平原和德州的部分地区酝酿，目前正向东移动，沿途可能会创下数百个高温纪录。从礼拜四到礼拜日，预计20个州的部分地区将出现130几次创纪录的高温。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国家气象局的气象学家亚伦·斯威德特说，从这个礼拜五到礼拜日，几乎每一日我们都将看到创纪录的气温，比五月的正常温度高出15-20华氏度。而罗利市整个周末的最高气温将在94-96华氏度之间，将挑战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